接纳耶稣做救主的人，我们都十分欢迎你，同埋我们一起来到纪念主。
无论您是从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派的教会，只要您是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十分欢迎您参加。
这个麦饼纪念主就是纪念主为我们钉落十字架流血赎罪这个大的恩典。
薄饼纪念主就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救赎我们的罪的一个纪念的聚会。
这个聚会不是一个仪式，乃实实在在一个蒙恩的人在主的面前表示我们对主那个感恩的心。
这个聚会不仅是一个仪式，乃是一个真正蒙恩的一个基督徒他一个参加的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里面真正向主表示他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教会都好，
所以不论您属于哪一个教会，
只要你是真真正正信到主耶稣的人，
只要你是真正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欢迎你同埋我们一起来到纪念主。
我们就欢迎您跟我们一起纪念主。
我个人觉得在教会当中有这么多的聚会，
我个人觉得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聚会，
但是最重要一个聚会就是纪念主的聚会。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聚会就是纪念主的聚会，
因为这个聚会不单止我们有所领受
因为在这个聚会里面不单我们自己有所领受，
而且主也有享受，
而且主自己也有享受。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认真抽时候参加纪念主的聚会，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真正能够抽时间来参加纪念主的聚会。
聚会会到十二点或者十二点十分左右就完。
聚会到十二点或者十二点十分左右就结束。
下一个礼拜五，小弟会去加拿大温哥华讲道。
下一个星期五，兄弟会到加拿大温哥华去讲道。
一年有三日的布道会。
一连三天的布道会。
我好需要弟兄姊妹的代祷。
我很需要弟兄姐妹的代祷。
因为我经历过弟兄姊妹的代祷，对于聚会和各方面都非常有帮助。
因为我已经经历过弟兄姐妹的代祷，就是在聚会在各方面都大有帮助。
特别是前几次的聚会。
特别是前几次的聚会。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次也一样来到为着这个聚会又为着小弟祈祷。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为这一次我的聚会也为兄弟特别祷告。
不要给我自己一个人在那时讲道。
不要让兄弟自己一个人跑去那里讲道。
弟兄姊妹用你的祈祷托住我。
弟兄姐妹要用你的代祷来托住我。
特别是传福音的聚会。
特别是传福音的聚会。
好需要各位的弟兄姊妹来到支持。
很需要弟兄姐妹各方面的支持，
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征战，
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征战，
所以盼望各位在祈祷之中纪念这件事，
所以盼望在祷告之中各位纪念这件事情。
礼拜五早上我会在这处去到三藩市，
星期五早上我会从这里到三藩市，
然后在三藩市搭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机到温哥华，
然后从三藩市搭乘加拿大航空公司到温哥华。
我会逗留四日在温哥华，
我会在那里逗留四天，
然后我就翻了雪，
然后我就会回来。
盼望各位代祈祷，
所以盼望大家为我祷告，
请低头，
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
我的主，我们何等需要你。
我的主，我们何等的需要你。
因为我们知道没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
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
甚至到今天我们的生命存留都在乎主。
主啊，甚至我们今天的性命存留都在乎你。
所以我们很需要主显明在我们的聚会之中。
所以主，我们需要你显明在我们聚会当中。
你与我们同在。
主你与我们同在，
使今朝早嘅敬拜满有主嘅恩典，
使今天早上的崇拜满有主的恩典，
满有主俾我哋嘅温暖，
满有主的温暖，
使我哋唔单止听主嘅话，
使我们不单听主的话语，
叫我哋用信心与所听嘅道调和，
叫我们用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
主帮助你嘅话进入我哋嘅心。
主啊，求主你帮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
不单止经过我们的头脑，
不但经过我们的头脑，
但是不是留在我们的头脑，
但是不是留在我们的头脑，
乃流入我们的心，
乃是流进我们的心，
在生活当中实行出来，
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行出来，
作我们做一个是好的基督徒，
叫我们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真的在地上能够荣耀主，
在地上能够荣耀主，
不要让我们不紧要这样过日子，
不让我们不紧要的这么过日子，
常提到提醒我们见主那一天，
常提醒我们要见主的那一天，
是严肃的一天，
是严肃的一天，
是一切交付清楚的一天，
是要交付一切清楚的一天。
求主给我们今天趁着主迟延的时候，
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趁着主你迟延的时候，
我们准备自己，
我们准备自己，
要装备自己，
装备自己，
直到主来的时候，
直到主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坦然见主，
好让我们坦然来见主。
今朝
我们今天早上
求主显明在我们之中，
求主你显明在我们当中，
为我们赶逐那恶者，
为我们赶逐那恶者，
不让他用各样的东西来骚扰我们，
不让他用任何的事情来骚扰我们，
特别保守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特别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叫所有属世的门主为我们关上，
关上我们所有属世的门，
使我们的心单单向着主，
使我们的心单单向着主，
我们祈祷感恩，
我们祷告感恩，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请我们看圣经，
请看圣经，
以弗所书第六章，
以弗所书第六章
第十节至到第十九节，
第十节读到第十九节，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开始读完第十九节，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念完十九节，
我们一同同声读，
我们同声的来念，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当作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就读这一段圣经，
就读这段圣经，
我们一路是讲开预备主的再来，
我们一直在讲要预备主的再来，
可惜我们没办法好连接这样来一起讲完，
可惜我们很不能够一连接的把它一口气讲完，
所以我们就分开来到讲，
因此我们就要分开的讲，
我们上一次是讲到怎样来到装备自己预备主的再来，
上一次我们的就讲到如何装备自己预备主再来，
特别在帖撒罗尼加前书 嗰处讲得好清楚。
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啊、讲得很清楚。
定章就系收尾嗰一章。
就是啊、最后的一章第五章。
前一段系讲到主再嚟，好似贼一样临到我哋。
前一段就是讲到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的临到我们。
又好似惨难临到怀胎嘅妇人一样。
也好像惨难在临到那个怀胎的妇人一样。
所以绝对不能够逃脱。
所以是绝对不能逃脱的。
因为我哋系白昼之子。
因为我们是白昼之子。
我哋唔属于黑夜。
我们不属于黑夜。
所以唔睡觉。
所以不睡觉。
要警醒。
要警醒。
这个睡觉呢就唔系讲到瞓觉嘅意思。
睡觉不是指身体睡觉的意思。
如果唔系你瞓到去呢晚唔瞓觉就弊啦。
要不然各位回家老是不睡觉就麻烦了。
唔系嗰个意思。
不是指这个讲。
是讲到我哋要警醒。
是指着我们要警醒。
特别系第八节话。
特别是第八节，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
就应当谨守，
就应当谨守，
将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
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
将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这些就是提到正话我先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全套信徒的军装。
这里就是指着以弗所书我们刚才所念的那段全副军装而讲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比较详细的讲到这一套的军装。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更详细的来思想这一套军装。
首先讲这一套军装不单止是信徒要穿上的。
这套军装首先要讲的就是不但是基督徒要穿上。
所有神的仆人一样要穿上的，
所有神的仆人一样的要穿戴。
只要你是神的儿女，
只要你是神的儿女，
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
只要你是基督徒，
你必须穿上你全副的军装，
你必须穿上这全副军装，
否则你不能抵挡那恶者，
否则呢你就不能抵挡这个恶者。
那个日子就会临到我们成为我们的网络。
这个日子就会临到我们成为我们的网络。
我们穿起这副的军装。
我们穿戴这副军装。
圣经讲给我们听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在磨难的日子可以企立得稳。
在磨难的日子就可以站立得住。
如果每一个信徒都好像圣经所讲这样穿起我们全套的军装，
假如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像圣经所吩咐的穿起我们全副军装的话，
我们就成为基督的精兵，
我们就会成为基督的精兵。
不但我们见主的时候可以安然见主，
不但见主的时候可以安然见主，
而且我们可以好像保罗这样说，
而且我们能够像保罗这么说，
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或者我们见主的时候，
或者见主的时候，
我们能够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我们就可以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因为他已经穿起全套的军装，
因为他已经穿起他全套的军装，
他成为一个胜利的战士，
他成为一个胜利的战士，
一个没有穿起属灵的全套军装的人，
一个没有穿起这 全套属灵军装的人，
你必定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
你必定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
你绝对没有办法在魔鬼的面前战胜，
你绝对没办法在魔鬼的面前战胜，
特别在很多魔鬼的诡计底下我们失败，
特别在魔鬼各诸般的诡计之下我们会失败，
我们没有能力抵挡试探，
我们没有能力抵挡试探，
我们没有能力胜过罪恶，
我们没有能力胜过罪恶，
我们没有能力抵挡魔鬼，
我们没有能力抵挡魔鬼，
所以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所以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不是靠着自己可以得胜，
不能靠着自己得胜，
我不理你信主几耐，
我不管你信了主多久，
你都没有办法胜过魔鬼，
你就都没有办法胜过魔鬼，
如果你是单靠着自己的话，
如果你是单靠着自己，
特别传道人，
特别是传道人，
我不理你呢传道几多十年，
我不管你传道几十多少十年，
讲咗几耐嘅道，
讲过多久的道。
如果你不着起你全副的军装，
你如果不穿戴这全副的军装，
你一样成为失败的人，
你照样成为失败的人。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所以每一位基督徒
必须来到用这套的军装来装备自己，
必须用 这全套的军装来装备自己，
然后我们可以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
然后我们才能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
所以不是靠着血气，
所以不是靠着血气，
不是靠着世上的任何一样东西，
不是靠着世上任何一件东西。
圣经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征战是属灵的征战。
圣经明明的讲，这战争是属灵的征战，
是同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
是跟那些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
即是同魔鬼征战，
就是跟魔鬼征战。
所以不是穿起好像世界那些军装，
不是穿起世界的那种军装。
世界征战需要军装，
世界征战需要军装，
需要装备，
需要装备。
但是这些在属灵上完全没用的，
但是这些装备在属灵方面一点用处都没有。
因为我们的征战不是属血气的征战，
因为我们的征战不是属血气的征战，
我们的征战是属灵气的征战。
我因为这个征战是属灵气的征战，
但我们与魔鬼与邪灵的征战，
是与魔鬼与邪灵的征战。
所以我们必须要着起神所赐的全套的军装，
因此我们必须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再未曾讲到这些军装之先，
还没有讲到这一套军装之前，
圣经给我们看到有个很紧要的条件。
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很要紧的条件。
什么人可以穿这些军装？
什么人可以穿这个军装呢？
圣经讲到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圣经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穿起你全套军装的人，
穿起这个全套军装的人，
必须是一个刚强的人，
必须是一个刚强的人。
否则虽然有全套的军装，
否则虽然有全套的军装，
他都没办法使用，
他都不会用。
所以必须是一个刚强的人，
所以必须是一位刚强的人。
当大卫听闻扫罗话有一个呢非利士人出来同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
当大卫听到说 有一个非利士的战士要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
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神高神大，
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是非常大的一个人，
他的枪他的那各样的东西都是普通人不能拎得起的，
他的枪他的武器都是普通的人扛不起来的。
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敢同他征战，
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出去与他应战。
但是大卫愿意出来同他征战，
但是大卫却敢出去跟他征战。
那他就见扫罗王，
所以大卫去见扫罗王，
扫罗王就将他自己那套的军装给过大卫穿，
扫罗王呢就把他自己的全套军装呢就给大卫去穿。
谁知大卫试下着这套军装，
结果大卫呢就试穿扫罗的军装，
结果圣经记载大卫着起来都不会动不会下，
结果圣经记载说大卫穿起来之后呢连走都走不动。
如果扫罗王一定要着这套军装去同这个呢哥利亚征战的话，
假如扫罗王坚持要大卫穿他的军装出去征战与哥利亚征战的话，
不用说了，大卫一定死起哥利亚的手，
不用说大卫一定死在哥利亚的手下，
因为他根本穿不惯这套的军装，
因为他根本穿不惯扫罗那套军装，
行都不会行，
他穿起来走都走不动，
那怎么谈得到去征战，
那怎么谈得上去打仗呢？
所以一个战士，
所以一位战士
必须要站立得稳来做刚强，
必须要是一个站立的稳，是一个做刚强的人。
否则你穿起这套军装你动都不动，
否则你穿起这套军装呢你走都走不动。
所以圣经说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做一个刚强的人，
要做一个刚强的人，
就是说子弹都能够站立得稳的人，
就是说最低限度你要站得稳的一个人，
这样一个刚强的人，
这样的一个刚强的人，
圣经说怎样 可以成为一个这样刚强的人？
圣经说这怎么样如何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刚强的人？
圣经竟然说靠着主。
圣经竟然说这个人需要靠着主。
这里有个靠字。
这里一个靠字。
第二个字呢，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第二个字是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这里有一个字依赖。
又是一个词词叫做依赖。
我们觉得好不合理。
我们听起来呢就觉得很不合理。
一个刚强的人。
一个刚强的人。
不应当有所靠。
不应当是有所靠。
不靠人。
不应该靠人，
因为他刚强，
因为他刚强，
一靠人就软弱了，
一靠人就软弱了。
我哋觉得一个刚强的人，
我觉得一个刚强的人
应该有所依赖，
不应该有所依赖，
依赖就是软弱了，
依赖就是软弱。
这个是世界一般战士的情形，
这个是世界上一般战士的情形。
但是属灵的战士，
但是一个属灵的战士，
系在乎你有冇靠。在乎你有没有依赖，
乃是在乎你有没有靠，有没有依赖。
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
如果没有靠主，
如果没有靠着主，
如果没有依赖主，
如果不依赖主，
没一个人能够做刚强的人，
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做刚强的人。
耶稣讲得清清楚楚，
耶稣讲得很清楚，
我是葡萄树，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你们是枝子，
枝子若果离开了葡萄树，
枝子如果离开了葡萄树，
枝子就不能做什么，
枝子就不能做什么。
因为离开了它，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因为离了它，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
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面，
要能做一个刚强的人，
要做一个刚强的人，
是在乎你有没有好好地来靠主，
就是在乎你有没有好好的来靠着主，
是在乎你有没有好好的依赖主，
是在乎你有没有好好的依赖主。
一个刚强的战士，
一个刚强的战士，
能够在各样属灵的事情上得胜的，
就是能够在一切属灵的事上得胜，
是一个十分靠主的人，
是必须是一个十分靠主的人，
也是十分依靠依赖主的人，
也是一个十分依赖主的人。
如果不是他，没有办法得胜。
如果不是他，没有办法得胜。
所以看看属灵的征战和属世的征战不同。
所以我们就看出属灵的征战与属世的征战不同。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战士。
所以我们做一个得胜的战士。
好紧要，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人。
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刚强的人。
刚强的人是需要主的支撑。
一个很刚强的人需要主来做他的支撑。
一个刚强的人需要靠主依赖主。
一个刚强的人需要靠主依赖主。
不理他有多少经验。
不理他有多少的经验。
不理他有多少学识。
不论他有多少和学识。
不理他真理几熟。
不管对圣经的真理多熟。
如果他没有一个靠主的心。
如果他没有一个依靠主的心。
一个依赖神的大能大力。
去依赖神的大能大力。
他都是失败。
他照样失败。
一定失败。
他一定失败，
因为属灵的征战需要属灵的能力去支撑。
因为是属灵的征战需要属灵的能力去支撑他。
当我年轻的时候，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哋睇有一本书，
我们看一本书，
呢本书叫做《属灵人》。
这本书叫做《属灵人》，
系倪托生弟兄写，
是倪托生弟兄写的。
呢本书系一本好好嘅书。
这本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系一本好深属灵嘅书。
是一本很深的属灵书籍。
可以话一般人呢，大概睇唔懂。
可以说一般的人可能看不懂。
呢本书呢喺嗰个时候系三大本。
这本书那个时候是一套有三大本。
是神的仆人倪托生先生写
的。是神的仆人倪托生先生写的。
这本书是很好的书。
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但是当倪托生先生写这本属灵人的时候。
当倪托生先生写这本属灵人这本书的时候。
仇敌被很厉害的攻击。
仇敌们很厉害的攻击他。
特别对他的身体的方面。
特别对他身体方面的攻击，
灵性上的攻击，
灵性方面的攻击
都好厉害，
很厉害。
他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多次没办法写，
他多次没有办法写，
多次中断，
多次中断。
他有时呢写的时候好艰难，
有时候写的时候非常的艰难。
他说试过有一段时候，
他试过有一段时候，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要用一个床板来托住自己。
他甚至写的时候要用一个床的板 来顶住自己。
啊，好像挨笨在树那样写。
就要靠在那个床板上面写。
他觉得很难。
他觉得很难。
他很辛苦很勉强地完成了这本属灵人这本书。
他很辛苦很勉强地就写完成这本属灵人。
但是在他的经历当中讲出一件事。
但是在这些经历当中他说出一件事。
他能够在这么大的征战里面胜过。
他能够在这么大的征战里面胜得过。
是在乎依靠主。
他说是在乎依靠主。
结果这本书帮助好多人。
结果这本书帮助了很多人。
是一本很好的属灵的书籍。
是一本非常好的属灵书籍。
每一个得胜。
每一个得胜。
他都会讲给我们听。
他都会讲给我们听。
他的得胜是在乎依靠主。
他的得胜是在乎依靠主。
除了主之外他不能够做什么。
除了主以外他没有办法做什么。
所以第一要做刚强的人。
所以第一要做刚强的人。
是靠主的大能大力。
要靠主的大能大力。
来到做一个站得稳刚强的人。
来做一个站立得稳刚强的人。
然后讲到着起神所赐的全套军装。
然后要说到要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是不住有征战。
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是有不住的战争啊、征战。
这个征战一路都没停止。
这个征战是一直不停止的。
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
一直要等到我们见主的日子。
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当中没有征战的话。
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当中没有不遇到征战的话。
这个基督徒很有问题。
这个基督徒是非常有问题的。
恐怕他未必有主的生命。
恐怕他未必有主的生命在他里
面。有主生命的人必定有属灵的征战。
有主生命的人必定会遇到属灵的征战。
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
是保罗经历到属灵的征战。
是保罗经历到属灵征战的话。
保罗经历到在里面有一个人。
保罗经历他里面有一个人。
保罗经历在里面有一个人。
他经历到在外面有一个人。
这个外面的人呢同里面的人征战。
外面这个人呢与里面的人征战。
里面想做的呢外面的不准做。
里面要做的呢外面不准他做。
里面不想做的呢夹硬又要他做。
里面不愿意做的呢外面硬着要他做。
所以保罗觉得好苦。
所以保罗就觉得好苦。
保罗时时觉得哎呀我真是苦啊。
所以保罗就叹息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有死的身体呢
他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必死的身体呢
我相信一个真真正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我相信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你必定会经历到这样的征战在你里面。
你必定会经历到这种的征战在你里面。
你想早起身今天敬拜主。
你想今天早上早一点起来敬拜主。
但你里面说哎呀个被窦咁暖瞓耐啲啦。
但是里面就是说哎呀那个被窝那么舒服睡久一点吧。
我想来呢来不趟敬拜神。
我很想到教会来敬拜主。
不如早点去玩啦。
不如早一点出去玩吧。
你欢喜做嗰样嘢里面有样嘢将你拉翻转头。
你好像要喜欢做的事情里面又有一件事情把你拉回去。
你唔中意做嘅里面有种力量拱你去做。
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呢里面有一股力量要推着你去做。
当你顺从神嘅时候。
当你想顺从神的时候。
立刻有个意思叫你反叛神。
立刻有一个意思叫你反叛主。
当你愿意离开罪恶嘅时候。
当你愿意离开罪恶的时候。
你立刻发现里面有个力量呢是叫你拉你落去罪恶里。
你立刻发现另外一个力量呢要拉你下那个罪恶里面。
结果有好多基督徒好痛苦。
所以结果就有许多基督徒很痛苦。
有很多人是这样失败。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失败。
得胜。
也有人得胜。
有人就觉得我到底得救没。
那有人就会想我到底得救了没有。
经过这么多征战到底我失败。
因为经过那么多的征战我到底失败了。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在你的里面真的有这样的征战。
如果在你里面真正有这样的征战的话，
善恶的征战，
就是善恶在那里征战，
顺从主和顺从肉体或顺从魔鬼的征战，
就是顺从主跟顺从肉体或者是魔鬼的那种征战。
如果你有这个征战的话，
如果你有这种征战的话，
就证明你有了主的生命，
就证明你已经有了主的生命。
如果你没有主的生命，
因为如果你没有主的生命，
你不需要征战，
你就不需要征战，
你一直顺从肉体，
你就一直顺从你的人，
没什么问题，
因为他跟他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听他的话，他乖乖的做他的奴仆，
他不需要攻击他，
他不需要攻击他，
他不需要逼迫他，
他也不需要逼迫他，
唯有一个敬畏神的人，
唯有一个敬畏神的人，
魔鬼就逼迫你
啊，魔鬼就要逼迫他。
所以圣经话，嗰啲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边敬虔度日
啊，圣经说。立志，那些立志要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
也都要受逼迫，
也都要受逼迫。
所以所有有主生命的人，
所以所有有主生命的人，
必须有逼迫，
必须有逼迫，
必须有苦难，
必须有苦难，
必须有痛苦，
必须有痛苦，
必须有征战，
也必须有征战。
而且如果你越更加爱主，
而且你越更加想爱主，
你所遭遇的苦难会越大，
你所遭遇的苦难也会越大，
你逼迫会越来越厉害，
你遭遇的逼迫会越来越厉害，
因为魔鬼要对付你，
因为魔鬼要对付你，
你成为魔鬼的眼中钉，
你成为魔鬼的眼中钉。
所以神越使用的人，
所以神越重用的人，
是魔鬼越厉害要对付要除去的人，
而也就是魔鬼越要厉害的对付他，要除去他的一个人。
如果你是一个不紧不要的基督徒，
如果你不是不，你是一个不紧不要的基督徒，
魔鬼不会对付你。
魔鬼就不需要对付你。
因为你生在世界多又不多一个，少又不少一个，无关重要。
你是一个不关紧要的重要的一个人，所以魔鬼多你一个少你一个都无所谓。
基督徒不同。
但是基督徒却不是，
敬畏神的人，
特别一个敬畏神的人。
你生在世界你有作用，
因为你在世界上你有作用，
你要对付罪恶，
你要对付罪恶，
你要与魔鬼争战，
你要与他争战，
你要行神的旨意，
你要行神的旨意，
因此魔鬼要对付你
啊，魔鬼就要对付你。
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基督徒，
在地上我们必须有征战，
我们在地上必须要有征战，
征战是表示我们是一个神的仆人
啊，征战就表示我们是一个神的仆人，
表示我们是基督的精兵，
表示我们是基督的精兵，
精兵在地上，
精兵在地上
是不住这样有征战，
是不住有征战的人。
如果今天征战一天停十年再征战第二天，
如果今天征战一天然后停了十年然后再征战一天，
这样的兵没什么用，
那这种的兵没有什么用。
精兵就说一天都在征战之中，
精兵乃是说天天都在那里打仗的人，
常常有征战，
常常征战，
常常锻炼自己，
常常锻炼自己，
常常用我们的武器，
常常使用我们的武器，
使我们常做一个警醒的人，
使我们常做一个警醒的人。
基督徒就是一个这样，
基督徒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世界那段的日子之中，
他在世界这段日子当中，
没一日说我们今天休息一下了不征战
，没有一天说今天是放假我们休息一下不征战了，
没有，基督徒没这么做
，基督徒不可能这么做。
自从我们得救那天开始，
自从我们得救那天开始，
我们一路做一个战士，
我们 一直做战士，
我们一路在征战之中，
一直在征战当中，
每日有每日新的征战，
每天都有新的征战，
每年会有年新的征战
，每年都有新的征战，
我们一直征战直到建，
我们一直打到建筑面。
所以做基督徒，
所以做基督徒
必须是一个精兵，
必须要做一个精兵。
好了，既然我们有征战，
所以既然我们有征战，
我们必须就有我们的武器，
我们就必须要有我们的武器，
我们必须有我们的装备，
我们必须有我们的装备，
我们绝对不能够徒手去征战，
我们绝对不能空手去打仗，
征战必须有他的军装，
征战必须有他的军装，
有他的兵器，
有他的兵器，
然后可以得胜，
然后才能得胜。
同样属灵的征战，
同样属灵的征战，
也同样有属灵的军装，
也同样有属灵的军装。
在这书讲给我们看见征战的军装，
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征战的军装，
在这书第十四节，
十四节，
所以要站稳了，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军装之先必须是刚强的人，
军装之前必须是一个刚强的人，
是一个站得稳的人，
是一个站得稳的人。
十三节话是抵挡了这个魔鬼，而且成就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
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抵挡魔鬼之后，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第一样军装，圣经写是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所以第一件军装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是真理要当作带子束腰。
这么多件的军装当中，摆在第一的是真理。
这么许多件军装前面第一件就是摆在最头的就是真理。
总共有七件的军装。
总共有七件军装。
最收尾的一件是祷告。
最后的一件是祷告。
所以这两件一定是特别重要。
所以这两件呢一定是特别重要。
真理是很重要的一样。
真理是很重要的一件。
如果没有了真理，
如果没有了真理，
一切都完
了。一切都完了。
所以真理是十分重要。
所以真理非常重要。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除了教会之外，外面没有真理。
除了教会以外，没有真理。
神的话都在圣经的里头。
神的话都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之外没有真理。
圣经以外没有真理。
主的话是亘古长存不变。
主的话是亘古长存不变。
以前是真，今天都是一真。
以前是真，今天照样真。
所有地上的叫做真理，
所有在世界里面所谓真理，
都是暂时，
都是暂时的。
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它就是真。
在某某情形之下，它才是真。
变换下环境，它就觉得不真。
变换了环境就不真了。
这个时候觉得真。
在这个时候是真，
在另外一个时候就不真，
在另外一个时候就不真。
世界所讲的真理，
这个是世界所谓真理。
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
你知道香港人死于三毒瘤好多好多。
各位都也许知道，在香港死在毒瘤有毒瘤而死的人很多。
所以讲到毒瘤呢，人都谈虎色变。
所以一谈到毒瘤，大家都谈虎色变。
有一日新闻只登一段新闻出来。
有一天报纸登了一段新闻，
他说用梯煲煮饭其中一个很重要是生毒瘤的原因。
他说用
梯煲、
用那个铝锅来烧饭呢，是患毒瘤的最大的一个因素。
在香港呢，十家着了十家都用梯煲煲饭。
在那个香港呢，十家人就有十家人用铝锅来烧饭。
哎呀，所以那些人一看到的时候呢，个个都惊起上。
所以大家一看这个报纸的报道，马上就害怕起来。
立刻将啲梯煲冚唪唥放埋一边，
马上把铝的锅就放在一边。
去买嗰啲瓦嘅煲，
就用去买瓦的锅来烧。
所以呢，嗰啲瓦青煲咯，个个涌上去买。
所以所谓砂锅呢，就好多人去买那个砂锅来烧饭。
个个开那个呢牙撑铺的人都莫名其妙，点解今日忽然间咁好生意？
所以做砂锅的人就觉得非常惊奇，说怎么忽然间生意那么好？
冇几耐，所有铺卖清光。
没有一下子就所有都卖完卖光。
但是过咗一个礼拜之后，
但是又过了一个星期，
又有一份报纸登出来。
又有一篇文章登出来。
他说梯煲煲饭并不是生毒瘤的原因。
他说那个铝锅烧饭呢，不至于导致生毒瘤。
这个不真。
他说那句话是不确实。他科学家证明不确实。
结果那些牙撑又掉埋。
结果那些砂锅又被丢在旁边。那些铝锅又搬出来了。
这个是世界的真理。
这个是世界的真理。
今日是明日非。
今天是明天非。
今日啱明日唔啱。
今天对明天不对。
但是神圣经的真理。
但是神在圣经里面的真理。不论是什么时候，
什么朝代，
什么朝代，
什么制度，
什么制度，
在什么环境底下，
不管什么环境之下，
都是真的
。
圣经从来没有假过。
说圣经从来没有假过。
我话古老十八代的时候就啱。
不是说老早以前是对的。
啊，今日就唔啱。
今天就不对。
冇，
没有这么说。
圣经由开始一直至到收尾。
圣经从开始到最后
都是对，
都是真的。
这个叫做真理，
所以这个才叫做真理。
圣经才这么真，
圣经就是这么真，
所以值得我们去读，
所以值得我们去读，
值得我们去查考，
值得我们去查考，
值得我们将主的话藏在心中，
值得把它藏在心中。
教会一个好紧要的使命，
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将真理传出来，
就是把真理传出去。
我们怎样要求人信耶稣，
我们怎么要求别人信耶稣，
这个真理，
这个是真理。
人如果信到耶稣之后，
人如果信了耶稣之后，
生命就改变，
他的生命会改变，
人就怎样得到永生，
他就怎么样得到永生。
我们要求信徒遵守真理，
我们要求信徒遵守真理，
使信徒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叫信徒们成为一些蒙福的人。
从来没有一个人遵守圣经真理的人，
从来没有一个人他遵守了圣经的真理，
而发现圣经的真理不真，
而发现圣经的真理是不真的。
所有行圣经真理的人，
所有行遵行圣经真理的人，
都是有福的，
都是有福的人。
真理是十分重要，
真理是非常重要。
教会没有了真理，
教会如果没有真理，
这个就不是教会，
这个就不是教会。
那个传道人不讲真理，
那个不讲真理的传道人，
就不配称为传道人，
他就不配称为传道人。
信徒不守住真理，
信徒不守住真理，
这个就是失败的信徒，
他是失败的信徒。
所以真理十分重要，
所以真理是十分的重要。
在真理之中，
在真理当中，
魔鬼完全没办法，
魔鬼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有用的方法都是假冒，
他一切所用的方法都是假冒，
一切都是似是而非，
都是似是而非。
唯有圣经的真理，
唯有圣经的真理，
是教会的柱石，
是
根基，
教会的柱石和根基。
没人能够推得翻，
没有人能够把它推得翻。
魔鬼没办法和真理作对，
没有，魔鬼没有办法与真理作对。
所以真理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武器，
所以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武器。
如果没有了真理，
如果没有了真理，
我们一定失败，
我们一定失败。
教会经过这么多的逼迫，
教会经过那么多的逼迫，
多少时候教会的礼拜堂被拆，
多少时候教会的礼拜堂被拆毁，
圣经被烧，
圣经被烧焚，
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为什么，
是因为人讨厌圣经的真理，
因为人们讨厌圣经的真理。
信徒能够刚强站立，
圣徒能够刚强站立，
至死不屈，
至死不屈，
是因为持守圣经的真理，
是因为他持守圣经的真理。
所以历代历朝的人，
所以历代历朝的人，
逼迫基督教的人，
逼迫基督教的人，
信耶稣的人，
逼迫信耶稣的人，
必定对付圣经，
必定先要对付这本圣经，
必定要烧圣经，
必定要烧圣经。
礼拜堂有没有不紧要，
礼拜堂站不站住不要紧，
礼拜堂真理一样行出来，
没有礼拜堂真理照样行出来，
紧要的就是圣经的真理，
要紧的是圣经的真理。
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
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
逼迫基督教的，
逼迫基督教的，
逼迫基督徒的，
逼迫基督徒的，
都一定对付圣经，
都要对，先要对付圣经，
因为没有圣经，
因为没有圣经，
我们就不知道神的真理，
我们就不知道神的真理，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真理，
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真理，
人就在黑暗之
中，人就住在黑暗当中。
他们基督徒能够刚强，
今天基督徒能够刚强，
能够勇敢，
能够勇敢，至死不屈，
因为我们有主的话，就是真理藏在我们心里，
因为我们有主的话语，就是真理藏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基督徒十分紧要读神的话，
所以基督徒读神的话是非常重要。
神用很特别的方法来保存圣经，
神用很奇妙的方法 保存这本圣经，
在历代里面，
在历代之中，
神用很多神迹奇事大能来保存圣经，
神用很多神迹奇事和大能来 保存圣经，一直落到今天。
人尽量烧圣经，
所以人尽管他烧圣经，
但是烧来烧去都烧不尽，
但是烧来烧去还烧不尽。
这本书成为世界最多的书，
这本书成为世界最多的书，
世界最贵的一本书，
也是世界最贵的一本书，
世界最便宜的一本书，
也是世界最便宜的一本书，
世界最多的一本书，
也是世界最畅销的一本。
神用大能的手臂，
神用他大能的手臂，
用神迹奇事，
用神迹奇事，
留真理在世界，
要留真理在世界，
因为真理是光，
因为真理是光，
在真理里面人就看到光，
因为在真理里面人就看到光，
在光里面人就可以分辨什么叫做黑暗，
因为在光里面人就可以分辨什么叫做黑暗，什么叫做是非。
所以神必须保守圣经，
所以神必须要保守圣经。
我要告诉你听，
我要告诉各位，
不论你用任何的方法，
不论你用任何的方法，
圣经是不能消灭的，
圣经是没有办法消灭的，
永远不能消灭，
永远消灭不了。
因为神的话，
因为是神的话，
是唯一的真理，
是唯一的真理，
世界的光，
是世界的光，
它绝对不能消灭。
是他绝对不能消灭。
神必定用各种方法，用他大能的手保护真理。
神要用各种的方法，用他大能的手来保守真理。
所以今日我们仍然有一本圣经。
所以今天我们仍然有一本圣经。
让我们去中毒。
要我们去中毒。
所以真理十分重要。
所以真理非常重要。
放在第一。
所以摆在第一。
今日就讲到呢次。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但有机会我们继续讲。
第二天下次我们有机会再讲。
我们祈祷。
请我们祷告。
我多谢主。
我多谢主。
你将一本宝贵的圣经赐给过我们，
你将一本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
虽然仇敌尽量想消灭这本圣经，
虽然仇敌尽量想消灭这本圣经，
但感谢主，
但感谢主，
你比一切都大，
你比一切都大。
你用你的大能将这本宝贵的圣经留到如今，
你用你的大能将这宝贵的圣经留到如今。
书今日都有你的话语，
无论什么地方，今天都有你的话语。
你的话语是永不毁灭。
你的话语是永不毁灭。
你说世界天地都要废去。
你说世界天地都要废去。
唯独你的话一点一画都要成全。
唯有你的话一点一画都要成全。
因为你将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主要因为你安定你的话语在天直到永远。
我们多谢主。
我们多谢主。
求主被众圣徒看见圣经的宝贵。
求主你让众圣徒看出圣经的宝贵。
因为是你的话。
因为它是你的话语。
因为光。
你是你的光。
因为是真理。
是真理。
所以求主俾信徒爱读圣经，
求主你让信徒们爱读你的话语，
将主的话藏在心里面，
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面，
免得我们得罪，
免得我们得罪你。
主要保守我们所听的多少，
主要求主你保守我们所听的多少，
进入我们的心中，
进入我们的心中，
持守在诚实的心里面，
死守在诚实的心里面。
结果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主，
结果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主。
同在。
感谢主的同在，
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现在我们默祷一阵，然后散会。
我们现在就默祷一阵，然后就散会。
我们跟住就去隔离嗰处有麦饼纪念主嘅聚会，
跟着就有薄饼的聚会。
一心，请大家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祈祷。
天父，当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我们是觉得何等的宝贝。
主啊，当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发现它如何的宝贵，
里面比金金更加的宝贝。
主啊，我们发现它比一切的金金更宝贵，
比蜜甘甜，
比蜜甘甜。
主啊，这是给我们心中又产生了何等大的负担。
主要但是他也叫我们心里面产生如何大的负担，
我们就是盼望我们马上可以照着你的话语去做。
主要使我们真的盼望巴不得能够即刻照你的话语来做。
但是主啊，我们求你鉴察，因为我们看到魔鬼的手在那边压制我们。
但是求主你监察我们，监察我们，因为我们看见魔鬼的手在那压制我们。
主啊，我们常常在悲哀里面哭泣，
我们时时在悲哀里面哭泣，
我里面充满了虚空与愁苦，
我们里面充满虚空和受苦。
哦，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
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
抵挡魔鬼，
来抵挡魔鬼。
哦，让我们有亲近你的心，
给我们有亲近你的心，
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力，
给我们重新得力。
哦，让我们在你面前自卑，
主啊，求你给我们在你面前自卑，
因为你说这是我们蒙福的源头。
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这个就是蒙福的源头。
你告诉我们要赐我们更多的恩典，
并且你告诉我们，你要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
求主灵将今天早上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中，
求主你的灵真正的今天将你的话语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在下个礼拜充满了新鲜的活力，
让我们下这个礼拜充满新鲜的活力。
我们充满了感谢，
我们充满感谢你的心，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低头默祷，
我们请大家低头默祷，
默祷以后我们散，
默祷之后我们散会。